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24号，公元2002年3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在美国举行绝食活动，纪念30抗暴日。被迫从昌都前往林芝的60户藏民面临各种困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部分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了声援西藏问题绝食抗议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由纽约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纽约和纽捐森西藏协会、大学生自由西藏运动、美国西藏委员会联合组织的绝食活动，是为了纪念1959年西藏人民为了抗议中国的入侵，在首府拉萨发动举世注目的民族大起义43周年。上述这些团体本周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透露，绝食活动从本周一举行截止下周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西藏，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停止继续践踏人权行为，要求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对话，解决藏中问题，呼吁中国释放以11世班禅喇嘛根敦曲吉尼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驻北美洲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阿瓦惹杰本周一在纽约绝食抗议活动上致辞时表示，西藏在全球中是唯一一个被受到严重忽略的国家，该地区的人权状况正在逐渐极端恶化，联合国有责任促使西藏人民拥有基本的人身权利。根据参加绝食抗议的上述支持西藏组织透露，本周日移居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者计划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集会，隆重举行纪念30抗暴日活动，当天还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美国大学生自由西藏运动在纪念西藏抗暴日活动的同时，从本周一开始运用电脑电子邮件向驻美国豪斯顿中国领事馆、驻亚洲各国中国领事馆、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驻南非中国领事馆等发去了西藏独立的函件。美国大学生西藏自由运动透露，本周日居住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者将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诞巴布拉等城市里举行和平游行活动，纪念西藏30抗暴日43周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根据一位近期从西藏昌都专区贡觉县比西区荣布村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朵吉伦柱透露，长期生活在西藏昌都专区贡觉县比西区荣布村的60户靠农为生的藏民，在地方中国政府官员的一声搬迁令的带动下，不得不抛弃家园迁往人生地不熟的林芝专区米林县境内。地方中国政府还宣称，如果当地藏人对搬迁令持不满情绪或者不服从命令，一律按照违反规定为由罚款7万元中国人民币。在强迫性的带动下，搬迁到林芝专区米林县境内的60户昌都贡觉县比西区荣布村的人们，由于环境不适应，加之经济不宽裕，在重建家园、耕种农田等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搬迁的方便，许多家户将自家的牲畜和家用物品 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售给邻村家户。初到林芝专区米林县境内的藏民，被地方中国政府按人口分配农田，但所分配到的农田由于土壤不足，沙石成分过高，使耕种的农田得不到圆满的丰收。消息透露人表示，我们荣布村的60户家庭被迫搬迁到林芝米林之后，在各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人不愿意从居住很长时间的地方搬迁到陌生的地方，但都害怕7万元中国人民币的罚款，于是只好服从上级的安排。但是在新居，我们过得很不快乐，很不满足。在消息透露人谈及当地藏人对搬迁的态度时表示，所有安排迁往异地新居的藏人都一致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目的，就不会搞这次大型的搬迁事项。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因为昌都贡觉县境内具有各种金、铜、硼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了达到开采施工项目的完成，中国政府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当地藏人迁往异地的措施。据地方中国政府官员宣称，这项搬迁居民的计划早在几个月前纳入文件，已被实施的。虽然在初次搬迁时，藏人因忙于处理家园、管制牲口，无心顾忌周遭环境，但在安置后，由于丰收不良，各方面不如旧居满意。对此，很多家户聚集在一起，一致表示对此安排的不满，并强烈谴责这一有目的的搬迁居民的计划。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缘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9米和13米范围内。我台每天晚上新增添的频道为21.55513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Kangjin T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84，00911892-2879，欢迎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喇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秀典典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但是小扎派甘丹和哲蚌寺的僧人占领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保护起这些神圣的地方。小扎自封为帝释，并在大昭寺公开宣布他没有称自己为贾荣，即摄政，因为贾荣只在达赖幼小时执政，帝释则在达赖掌权后仍然可以执政。他的宣布贴在拉萨的寺街上，小扎然后发出一份通告给所有重要家族和官员，列举了摄政热政的错误、滥用信封、寄养，在挑选达赖12世时举行不必要的秋千以讨好于满洲人，还有以前替代粮食给哲蚌寺的僧人。他宣布他现在是帝释， 在通告的结尾中说，谁愿意支持热诊就去支持，不然的话就到大昭师来会见下扎。官员中发生了混乱，在动乱中大部分人去参加了下扎的会。下扎把这次的会称为赶着冲间，因为官员和赶单司哲蚌寺僧人的大会，因为大部分西藏官员都去大昭师参加下扎召集的会，保护热诊的政府军队也被放弃了他，只有色拉的僧人在保卫他。甘丹和哲蚌寺的僧人向摄政的住所进攻，把他赶走了。他到色拉斯去避难，从那里逃向中国。他和他一起去的有基教堪布和嘎夏成员。扎西康萨，基教堪布死在路上，他的尸体为追兵所得。但是摄政和扎西康萨逃了边境，摄政和扎西康萨的庄园和财产被西藏政府没收，同情他们的官员被免职。地西小扎使达赖喇嘛表面上当权，尽管当时达赖喇嘛还年幼，还未完成他的训练，想着自己控制着政府，他的忠心朋友班丹东珠担任了职务，政府的职务，随即认为嘎伦，到后来他取得更重要的地位。被赶走的摄政热忱到中国请求满洲皇帝帮助他恢复权力，那是中国正有内乱，又和英法两国打仗，皇帝无力帮助他恢复以前的地位，皇帝能办到的就是写一封信通过驻拉萨的安班交给帝期，让他恢复热忱的庄严和允许他平安无事地回西藏去。想着把这封信交给赶着中间大会讨论，成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请求而不是命令，因此他们愿意给予皇帝优待。热忱在晚葬时死在路上，但他的庄严还给了他寺院的随从。同时东藏雅龙的头人宫保那届在利用他的军队在四处扩大他的恐怖统治，6000家难民从德格霍尔克金砖之县理塘香城和扎克等地区来到拉萨，他们要求西藏政府帮助1863年政府派军队在嘎伦普伦巴和戴奔赤嫩的指挥下开到雅隆，战斗延续了2年，最后宫保那届和他的家属被赶入碉堡想活活的烧死，其余的军队都向政府军投降。从打箭路到德格一共17个地方都恢复了原状，西藏政府在雅隆设立了官员，对这一地区享有全部的权利，地方头人对自己所管的地方负责，遇有纠纷需和雅隆藏官商量，藏官要兵时他们必须提供兵力。关于这些情况的一个文件各地头人都签了字，逃难的家庭回到自己的家园。帝希想着自己没有儿子，他抱了一个孩子，在很年轻时就派他为嘎伦，但被称为娃娃嘎伦柴仁旺区想着。在掌握了绝对权力3年多以后，帝希想着于1864年9月25号去世。班丹东珠为了取得哲蚌寺僧人的支持，他派了一位哲蚌寺喇嘛切若翁须德珠当达赖喇嘛的助手。这位喇嘛是一位诚实直爽忠于职守的人，他的属下都是班丹东珠的坚决支持者。1868年，甘孜中心决定班丹东珠为基教堪布，这是他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达赖喇嘛，这是他已约12岁了。
以上听到的是小克宝汪就给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